欢迎收听草木谈心，我是草，
我是木，让我们一起来聊心。
我们是两个咨商心理师，在这里我们会和你轻松聊聊心理咨商、心理学与亲密关系。本集音乐由 OU Music 提供。
我们在第136集的时候跟鸡蛋糕合作聊了在諮商前你会经历了什么，接下来换我们两个自己要来聊这集主题了。已经隔了有一点时间，应该隔了3周以上吗？
好像差不多3周。
就我们在重新打开大纲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我们当时到底写了什么
很陌生的感觉
就是刚刚录音前又重新再读过一遍，
对，就觉得啊，好像没感觉了耶。因为当时写的时候有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会对这个主题蛮有感觉的，所以才想录这个主题，结果3个礼拜后就没感觉了，
跟阿嬷一样没感觉这样。
对啊，那你要不要讲一下那个我们当初为什么录这一集？
我们当初决定要录这集是我们的工作上有跟厂商在讨论一些内容。那你知道吗，我们平常在节目里面最后都会置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就可以找心理諮商。那时候在讨论的过程中感觉到，对于心理师以外的人来说，会觉得諮商好像是最后一个求助的资源，諮商之前好像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到最后一步真的都没有别的方式再来諮商。那这也会让我们思考，我们就回到我们自己的跟个案的工作里，好像我觉得可能有一半吧，很多时候都是已经是最后真的没有方式了才来諮商。你自己经验到的 有差不多吗？我觉得可能超过一半哦。
有，我觉得有。
大家可能不会是第一时间或者是刚开始觉得不对劲的时候就先諮商，可能会觉得我先自己试试看，我先找朋友聊一聊，我先找家人聊一聊，可能撑了一段时间，或者是觉得哇好像情况越来越不好才会走到这步。然后这步在那个婚姻关系或是伴侣关系常常都被拿的是一个最后的杀手锏，
就是我们去做婚姻諮商看看，如果不行的话就要离婚或者就要分手了，就是已经是最后一步那种拼死的一搏的那种感觉。
所以对这个主题你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先不要讲諮商，我觉得心理健康已经被排在其他事情的后面了，不知道你们有这种感觉。就如果我们有一些不舒服，通常身体的不舒服我们会比较快的去重视它，可是心理的不舒服大家就会有一些想法，比如说啊，再试其他的方法看看啊，对啊，睡一觉看看，或者是啊，你想太多了啦，就不要想那么多，不要去想就好了，转移注意力就好了，所以就一直把它放着，一直放着，然后放到最后。而且你刚刚讲说就是他可能是已经越来越差的时候才会想要求助，我觉得有时候越来越差，然后有一些个案会继续忍耐忍，可能又过了好几年之后他才会想说好啦，那真的受不了了才会寻求諮商。所以我就在思考说，为什么諮商是，为什么心理健康已经被排后面，然后諮商好像又是在心理健康排更后面的一个选项。
我觉得因为心理的这件事情很容易可以被忽略，就像情绪一样啊，就是大家很容易可以转移注意力，或者是假装没有这回事，或是做一些别的事情，好像是可以比较让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减少，可是身体的不舒服好像没有办法。例如你的胃痛，它只要你不去处理，它可能就会胃痛好久，然后可能会更影响到你的状态。我觉得就是那种对照之下，好像身体的不舒服比较没有办法去承受太久。
我觉得你讲那个胃痛的例子我就觉得蛮生动的，就是如果你今天胃痛啊，然后你可能是胃溃疡，那你可能就会吃胃药一直把那个痛的感觉压下来，或者你吃止痛药把痛的感觉压下来，可是你没有去处理那个胃溃疡的状况， 那就很像你在那个心理上面有一些困扰，可是你就是转移注意力啊，或者是稍微找朋友宣泄一下，可是你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可是我们通常就是会在比如说情绪觉得好一点点的时候，就觉得哦好了，那就可以了，那真正的问题也不去处理这样子。
这我就想到在諮商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人会带一个主述问题来，然后当那个主述问题好像稍微让他觉得 OK 比较没有那么不舒服的时候，他就会自己觉得他好了，然后就结束了。那他的结束諮商可能比较好的情况下是会跟心理师讨论，然后比较他自己觉得的情况下，可能就会自己就说哦我觉得我好了，然后我就不再来了。那这我就觉得会比较可惜，这就很像是你可能用药先把它压下来，但是你还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一次会不会这个核心还在，可是出现在别的事件中又再被翻起。
没错，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胃痛的话，你身边的人就会劝你说诶，你要不要去做检查看看，你要不要去做个胃镜或者做个超音波看看你胃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或为什么会常这样胃痛。可是你如果心情不好，你常常心情不好，朋友的身边的人不一定会这样子跟你讲，诶，你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啊，或者是对做个量表或者找心理师评估看看这样子，好像比较不会这样子建议耶。
但是这样想到的话，就会想到偶尔会有一些人就是是带着咨询的心态来，就是像你刚刚讲这样，就是他最近有遇到一些状况，他想要知道他自己这样有没有到要去看医生的程度。我觉得他可能比较有我们今天想要讲的这个概念的感觉，他想要更早先知道自己怎么了，或者是自己现在需要的到底是諮商，还是需要的是到身心科看诊去拿药。
而且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民众可能会觉得有些刚刚可能会觉得好一点他就不来了，我觉得这很常遇到，就是大概在第四次到第六次这中间会遇到这种状况，就是他们会觉得一开始的那个主诉的困扰好像缓解了，他们就觉得可以了，
然后就自己结案了。
对，可是对我们心理师来说，其实就是有一个叫做第一序的改变跟第二序的改变。第一序的改变就是症状减少减轻或者是缓解，然后他觉得舒服一点了，但是第二序的改变是我们评估就是造成这个情绪不舒服有一个原因，然后这个原因是第二序的，所以当然如果我们需要做到第二序的改变需要再花更长的时间，那就要真的是四次六次应该是不够的，需要再往前走。可是通常大家可能会因为花钱吧还是怎么样，就是会觉得哦好了那就可以了这样子。
而且大家可能就是现在开始可以出国了，可能会把钱拿去出国吧，比起照顾自己的健康可能出国玩更重要。
对啊，而且他们会觉得出国也会好多啦，会充充电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回来又继续面对一样的问题，过一阵子再出国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想要聊聊关于个案要到諮商前求助行为的这件事情，这段时间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段时间里可能我们在諮商的过程中有机会去跟个案谈到这段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有一些可能不一定会可以有机会聊到，所以我们就这一集会透过一个稍微年代有一点久远的研究，但就是拿这个研究来当做一个素材跟大家聊一聊。那接下来也会有草木调查局听众的分享，然后让大家做一些参考。
那这个研究呢真的有点年代了，而且因为我觉得他的没错，而且他的样本数我觉得没有那么大啦，然后这二十年来諮商圈的变化应该蛮大的，然后民众对于心理健康的关注跟对諮商的认识应该是比2004年以前的时候有了很大幅的成长，所以我觉得今天的那个数据就让大家参考一下，因为我们也没有找到更新的相关的研究。第一个是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篇研究的结果。第一个是一半以上的当事人在问题发生后两年以上才会向心理机构求助。那有十分之一的成年当事人呢，问题会至少持续十年以上，有将近七成的 未成年当事人在问题发生了3年以后才会求助，那几个月以内就向心理相关的机构求助的人是不到30%。
我觉得时间比较短求助的很多时候会像是分手这类的，可能会稍微时间短一点。然后如果是情绪上面的困扰，家庭上面的困扰，好像会持续比较久才会求助。我刚快速闪到的那个以主题来分的话，我感觉比较会是这样。因为如果是分手的状况来諮商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哦，我可能半年前啊，或者是几个月前刚分手。
我觉得这个数字可能就对应到那个类别，目前也没有什么相关的研究啦，但是就我们感觉上好像真的是这样。不过我觉得就是十分之一的当事人持续十年以上的时间，跟几个月就来求助这个不到30%，我觉得跟现在的现况好像还是一样还是蛮像的。只是说如果是未成年的话，在发生问题至少三年后，我觉得现在好像有在缩短的趋势，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可能会越来越重视孩子的发展跟他的心理健康状况，所以其实家长会让孩子去求助的机会好像是变高的。我觉得三年可能现在是越来越少，但是其他的部分好像还是差不多。
我觉得家长可能会觉得，因为家长可能开始有这些知识，然后可能就会觉得说好，那他真的没有办法，他就不想再试了，然后就把孩子交给专业的单位，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期待吧。例如说他觉得他的孩子情绪太容易生气了，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请希望心理师可以协助孩子去认识他自己的情绪，不要这么容易生气，在家里弄得乌烟瘴气这种。所以孩子可能会有一个他自己的期待，那家长可能也会有一个他自己的期待。
我就在想说，我们以前小时候如果是这种比如说过动啊，或者是情绪的困扰啊等等的这些孩子常出现的发展状况，应该就是被处罚吧。就你在那边动来动去，上课不专心就是处罚，然后在那边闹脾气也是被处罚，所以大概以前都是用处罚的方式作为管控的策略。但是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知道，就是处罚不是唯一的方式。然后如果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方式的话，可能就上网查，或者是就直接找心理师。
嗯，然后在他说持续至少十年以上，我觉得我刚刚想到一个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小时候的创伤，或者是说哦，过去有一些重大的事情，然后可能长大之后某一刻觉得哦，好像过去的事情是有影响的，然后所以决定要来谈，或者是说现在的事情谈一谈之后发现其实它的最根本回到十年前，可能他当事人没有意识到说他现在的状态是过去那个那么久远以前的事件让他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嗯，所以他中间可能不一定有觉得这是一件需要求助的事情，然后他可能是在某一个
困扰，
对，然后他可能是在某一个事件发生之后，或者是在某一个瞬间他突然觉得过去那件事情对他有影响。可是我的经验里面有那种他可能这个问题真的持续非常久，例如说情绪的困扰，或者是假设睡眠，那可能已经失眠10年以上了，然后现在发生了一些事情他才觉得好啦，那我好像有一些沉淀的一些心理垃圾需要清理他才来。
对，或者是我刚刚想到那种例子，可能假设就会是可能在过去家庭的关系里不是那么的顺遂，然后可是等到要结婚前，然后可能就会开始害怕婚姻，或者是开始想到一些事情就会让他不敢踏入婚姻，这时候寻求諮商的时候谈着谈着就会回溯发现原来是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
应该也很多人会是比如说结婚一阵子之后，然后在婚姻关系里面很常触礁，然后他才回去思考说是不是 以前的那个状况，所以我现在在原生家庭，我现在在我的婚姻关系里面怎样怎样，所以把它连起来之后发现，是需要处理原生家庭那一块的。
对，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对那个当事人来说心里会非常的冲击耶，因为我听过有些人就会说，我就是不想要跟我的爸爸妈妈一样，可是一旦进入婚姻，一旦成为父母，就是一个检视的时刻，检视到底有没有脱离这个原生家庭对你影响的时刻。那再来他有谈到的是说，在不管是寻求諮商的个案或者是未成年的家长前，大概有7-8成要求助前会跟人讨论或者是曾经接受其他的帮忙。那随着时代的推进，社会支持的频率是增加，可能大家，我们把这个研究做了一下摘要，可能从对象来说，大家可能都会先从朋友啊或者是同事先去做一些讨论，然后再可能就会找老师啊或者是找专家。那如果是没有结婚的人，可能就会跟父母讨论，那结婚的人可能会跟兄弟姐妹讨论，反而不是跟配偶讨论。那如果未成年的话，会跟父母讨论，以妈妈比较多，好像在不同的年龄层跟对象上面就会有一些变化吗？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耶，未婚的人会找父母，然后已婚的人不要找配偶，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如果听众是已婚的人，也可以帮我们想一下，就是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会是找配偶还是找你的兄弟姐妹，还是说你跟这个不一样，你可能会找你的朋友，或者是你会找谁去寻求这个求助？因为我们当初在调查的时候没有分得这么细嘛。
对，可是我就在想，我的某一些个案的状况啊，他们确实好像已婚之后，他就不一定会告诉父母他婚姻上面的事情，因为他会觉得跟父母讲了之后好像会更复杂，因为父母也会，对啊，然后怕父母觉得自己嫁的不好啊，还是婚姻状况不幸福啊，然后他也会对另一半或是他的配偶有一些成见吧，就是会有一些他原本自己的看法，所以可能找父母讲了之后会越来越复杂，所以他们可能确实会找手足讲，或者是找朋友讲会比较多。然后我就想到我的我的硕士论文其实是也是做求助历程的研究，可是不是做当諮商的当事人，是做别的主题的。然后那个求助历程其实就可以分成两大块，一个是非正式的资源，就是我们像我们刚刚讲的老师啊、朋友啊、同事啊、家人这些人。然后正式的资源就会比较是某些机构或者是单位提供专业或半专业的支持的服务，这种算是正式的资源。那多数的人在进入正式资源前都会先经历过非正式的求助，所以也是跟这个研究蛮符合的。我们都会先从身边开始找寻可以寻求意见的对象，或者寻求情绪支持的对象，
或者现在很多就会透过网路吧。
找网友吗？
找网友啊，或者是 Google， 或者是一些脸书匿名的社团。其实很多那种脸书的社团上面常常会很多人在分享一些自己比较像是树洞的概念嘛，然后下面可能大家就会有一些回应，那有些人可能就会给一些建议啊，像是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你要不要去找諮商这种的。
那这个 PTT 或者是 Dcard 上面也蛮多的，就是会讨论自己的某一些困扰的那种版，其实蛮多的。
这就会是一种比较安全嘛，就是你真的可以讨论，然后你又不用担心别人的看法，然后时间上好像也比较不用花太多时间，因为諮商要花时间，对，諮商花时间，然后你寻求网友的协助好像有一些，我不知道，有些或许可以真的解决吧，但或许会不会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支持，一种被关心的感觉，
或者是这么多人跟我一样不孤单的感觉而已。
对，但这就是要回到他的主题上去做讨论。
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些资源啊，不管是网络上或是你身边的人，大多数尤其是网络上，他可能都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给你一些建议。 然后他没有了解你的状况，因为他根本就不认识你，而且你通常在网络上对自己的描述可能也不会太多。我知道有一些人会描述的很清楚，可是有一些关键的点也许没有注意到，没有描述到，然后对方也不可能在下面问你然后做评估。可是如果你进入諮商，就是不一样的状态嘛，我们会有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好好的认识跟了解当事人的状况，然后会这个讨论就会比较聚焦在根据我们的评估上面。
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分享听众的回应，就是我们问大家说，欸，那你要寻求諮商前你通常会做些什么，或者是你经历了什么。那我们整理了一下，我觉得大家在諮商前蛮多会有对于諮商可能不认识，或者有一些怀疑吗，还有一些刻板印象。
那听众有提到的怀疑，像是说，欸，是不是不够坚强才要去諮商，是不是太脆弱了，或者是其实可能没有需要，到底有没有需要啊，
有没有
要
到
这
个程度吗？
对啊，是不是我的情况很糟才需要諮商，是不是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这样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吗，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有各种的怀疑。
对，然后这些就是好像都潜藏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用諮商这个资源跟管道是不好，然后不健康，或者都是一些比较负向的评价。可是后来有些时候我都会跟个案说，我觉得用諮商是一个非常勇敢非常积极正向的行为，因为你要面对你自己。
对啊，没错，这是很健康的啊。
对，因为你没有办法逃避，你来到这边就算你不想谈，你还是得被迫就是跟心理师去讨论关于你自己的困扰50分钟。可是大家在生活上这些事情一定不会是花50分钟去好好的探索自己现在到底怎么了。我就说我觉得这些是一个非常勇敢，而且也是一个非常积极正向的行为，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
对，那我就觉得就是有心里面有各种怀疑，其实是很多对諮商的迷思吧。就是例如说有病的人才要諮商，或者是会去諮商就表示问题很严重，然后有一些人会，我觉得会攻击那个要諮商的那个人的状态，比如说就会说他抗压性不足啊，心理素质不佳，就是不懂得感恩惜福，或者是他没有能力处理问题，或者他情绪控制不佳等等的这些标签，好像来諮商的时候某种程度也会被别人用这种眼光看待。就如果大家不是那么了解諮商可以提供什么的话，
所以可是我现在也会觉得蛮不错的是，因为现在很多书在谈关于諮商这件事，所以有的时候问个案说，欸，你为什么会决定要諮商，他可能就会讲那两本书嘛，也许你该找人聊一聊跟那个蛤蟆先生那一本，他说他看完那本之后就觉得，好，他想要来试试看。我觉得从一些不同的方式里好像也都可以有一些帮忙，或者大家有些人就会说他会听 podcast， 然后但他们说的时候都没有说到我们的节目，我就觉得哦，好好好，还没有发现我们的节目，还没有连接上。他们会说听心理敲敲门，或者是还有什么我有点忘记，哦，很多人会听心理敲敲门。
嗯，
你有刚刚跟你说他听心理敲敲门吗？
没有欸。
还是你的个案都知道从不谈心？
我的个案我觉得听 podcast 而且有听到心理相关的没有那么多人
哦。我的
可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在南部的关系，因为南部的那个我们的受众在南部的人真的蛮少的啊。 对啊，
因为像个案就会说哦，他听什么节目，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就会讲说哦，除了心理之外他听了哪些东西，就是这个好像在我的概念里面这就是一个他们休闲范围的一环。
嗯，我不知道是不是南部的民众比较习惯不太一样，因为他们通常会跟我讲说哦，我就网络上搜寻到你们，然后或者是路边经过看到这样子。
哦，你那边要路边经过很难耶。
就是当地人啊、oh. 当地人啊，因为我们这条街有很多卖饮料的、oh.
然后就是大家买饮料的时候看到、
就是、对啊，买饮料都会经过啊，而且因为我们隔壁条路就是夜市嘛，就是大家逛夜市也会经过啊。
原来如此。
对，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讲说，哦，怎么会有一间店开在这里，然后他们想諮商的时候不想去市区，他们就会选择来这边这样子。
哦，所以刚刚有讲到书，其实蛮多听众也都是看书的，那不知道大家看的书是什么，但是好像会从书中去找答案。
嗯，
我觉得看书也是
一个蛮好的、啊、我觉得我们的 Podcast 应该也在做很多这种推广的事情吧，就是让大家更了解諮商，不是大家迷思想的那样。
有啊，因为蛮多人就会说，哦，听完我们的节目他就决定要去諮商，然后或者是他从我们的节目中得到一些解答、嗯、或者是他比较能够相信这个管道是可以帮忙他的。
嗯，
所以看书跟听节目也是听众有回应的，就是会说好，就是可能从书中找答案，或者是从节目中去找寻答案，就很像 Google 一样，只是内容上可能比 Google 再多一些吧。
我觉得书可能就是会了解的比较详细跟深入一点，而且它有可能会在某一个主题上面花比较多篇幅去谈。
书的话感觉比网络的正式正确性可能相对高一点啦，我自己心里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网络上的资讯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来源，因为有时候我会去看一下那个来源，然后有时候我会去 Google 一下这个作者到底是不是相关背景的，那有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写这个、嗯、但他根本不是相关背景的，然后我就觉得那这篇我就不想看。
对啊，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每一次在搜寻这种东西还去看它的来源，
可能就会吸收一些
两性专家
知识。
每次在那边看什么两性专家，我真是想翻白眼，
看到两性我就会先关掉。会啦，没关系没关系的，这就是一个我们的位置。
对
对，性别就是性别，不止两性，这是我们的看法，大家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如果就觉得就只有男生跟女生那也没关系，就我们不一样而已。
应该很多听众跟我们觉得一样吧， 我不知道欸。
好，之后再继续调查，
好啦，没关系，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嗯，那蛮多人也会问朋友，跟朋友聊天，然后可能也会就是查諮商相关的讯息，然后蛮多人会说会先看钱够不够。
嗯，应该就是你会先查查看说你相中的那个諮商所、嗯、或是你要的心理师大概要多少钱吧，然后你大概评估一下如果你要谈几次的话大概要准备多少钱。
对，然后或是可能查地点啊，查心理师的资讯，或者是请身边的人推荐、嗯、蛮多就是看到在网络上有些人都会说，欸，我在什么，例如说台南关庙区有没有推荐的諮商所，这种很蛮多在那个社群上会有这样的问题。
嗯，然后就会有一些乡民去留言嘛，就是会比如说，欸，他可能去过或是他听过，他就会推荐这样子。
对，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会说那个没用啊，很贵啊，都在骗钱啦、啊、什么的，或者是说你去看医生比较快，就会有各式各样不一样的看法跟评价。
嗯，不过你就知道自己在干嘛就好了，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每一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嘛，所以你我觉得比较需要去了解每一个管道到底是在做什么，然后他可以提供什么，然后你适合什么，这个比较重要。
嗯，所以也蛮多人会是放任不管，就是不去管他，像我们讲的逃避啊，
转移注意力，
对，或者是会喝酒啊，或者是就先去看身心科吃药，可能稍微可以短期先稳住自己的状况，出去玩，
嗯，
算命啊，求神问卜，算塔罗牌等等的。那也有人会书写、嗯、或者是打那个张老师啊生命线的这些电话。
所以其实在做諮商之前大家真的会做蛮多事情的、欸、
只是那个 做的事情跟准备有没有在那个位置上、欸？哎，就是如果他知道好，他要諮商，这是一个准备；跟他知道做諮商是他要来面对他自己，他已经知道他的问题在哪了，这又是一种准备；跟他做好心理准备来諮商，但他不知道他哪里有问题，或者他觉得是别人的问题，就是还不知道关键在自己身上，就是那个准备的阶段好像不太一样。有些人的准备会带有一个完整性，很少啦。大概可能就说：“哦，我对我自己的认识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知道的是这些，那我哪边卡住了？这种就非常厉害，他前面做的功课超级多。
对啊，那弹起来就会很顺畅很快。我就想到就是有一个理论在讲，就是意识到问题去求助的那个阶段性历程，然后它第一个时期叫做懵懂期。我觉得有一些行为比较是偏懵懂期在做的，比如说就是喝酒啊，放任不管啊这种，就是他可能有觉得不舒服，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就是还在蒙在鼓里的感觉，然后接下来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他可能感觉到有问题，然后感觉到有问题之后，他可能还要收集更多的资讯，就开始进入准备的阶段，然后准备之后才会真的去求助，所以他会有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所以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会是在那个过程的不同阶段里面，但是我们都会在这里面慢慢的往前走之后，才会真的开始开启那个求助的行为。那有一些听众也跟我们讲说，听节目啊、看书是有帮助的，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帮助有限，然后諮商的帮助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有一些听众也讲说，经历过諮商是觉得值得的，有一些时刻呢是被专注的倾听，而且不带有色眼光的回应。而且諮商也可以有一些时间沉淀啊、休息啊，然后就会慢慢恢复了。
也有人分享，问过别人的諮商经验，听了节目，但还是跨不出那一步。
那我也蛮想了解，这跨不出那一步是为什么？我觉得应该会有各式各样的原因啦，就是那个求助的阻碍是什么？什么卡在你前面，让你没有办法跨出去？
但这些都是很能够被理解的，但你的这些担心你的这些阻碍，或许也都可以记下来，就直接先约一次跟心理师讨论，看看他可以怎么样协助你的这些担心。
没错，而且因为諮商可能大部分的人没有经历过，如果他是第一次的话，就会对諮商的过程有很多的疑惑，或者是很多的不安、焦虑，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大家又说諮商又要一直讲自己的事情，感觉好像很可怕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也可以给一次机会让自己去体验看看。
我们今天分享了可能关于听众在求助前会做的一些事情，也从很古老的研究里面跟大家分享，也分享了我们的看法。那我觉得心理諮商除了是一个健康的行为之外，我觉得它有某个部分，因为它是医疗行为，它其实就可以像是一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概念。如果你早一点发现有一些不对劲、有一些异状的时候，就可以及早的帮忙自己。这时候或许不会衍生其他的困扰，未来你要花更多的时间面对，跟花更多的时间来处理。可是这个时候，你可能没有心理准备，原来要这么多的时间。你可能把问题累积了10年，但你希望諮商是在6次以内可以协助你。那这个对我们的角色来说，就会觉得是困难的，或者是也会觉得是为难跟有压力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感受到，哇，这个问题原来你已经累积了多久？那可以跟你的心理师讨论，然后也请你给你的心理师多一点的时间。哎，我觉得我们这样好像在就是帮心理师这个工作在做很正确的卫教。
我们就是啊
对，我刚刚 讲
我
完，
们也
突然
是用
觉
来找
得
我们的当事
是我们是什么协会还是什么正式的那个，像卫福部在那个影片里面不是都会宣导正那个正确的知识吗？我刚刚突然觉得，我们好像就在做这件事情，在自己里
我觉
面。
得我们很像那个疫情。 疫情在宣导那个正确的洗手知识，
防疫医生，防疫医生，
对对对，
好啦，
但是就是以心理师的角度啦，我们也希望来找我们求助的当事人是至少经历过这些挣扎之后，他会认为说諮商对他可能会有些帮助，然后对諮商有一个比较合理的期待，
没错，
而不是说希望，而不是说希望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解决一个非常长时间的困扰，因为那对我们来说，这个期待的落差可能也会让当事人感觉到，诶，那我諮商是不是没有用啊？去了六次，然后花那么多钱，怎么还是这样？这样子，我觉得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跟期待是蛮重要的。然后这一集也讲了很多大家心里的犹豫跟挣扎，还有大家平均在研究里面我们发现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够走到諮商求助这一步，所以如果你也还在犹豫挣扎的人，没有关系，大家都跟你一样都不孤单的，真的。那等到有一天你的犹豫到跟挣扎到了一个差不多的时候，你就去吧。
对，或者是你听完就要犹豫这么久，然后也可以试着不要让那个犹豫那么久，可以试着看看可以做些什么缩短这个时间，就帮自己设个时间吧。例如好，你已经看了十本书都还是没有办法，那就要换下一个方式。
对，俗话说早美早享受嘛，早諮商早享受啦自己结论歪掉
我觉得的确是啊，因为在諮商里面你学到或者是你体验到的东西，它不会随着諮商的结束就消失。那如果你是20岁的时候体验到这些东西，跟你是30岁的时候再体验到的东西，你就差了10年。
嗯，欸，你知道我最近就是有一个经验，就是有一个学生跟我讲说，因为他在处理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我在諮商的过程当中很努力的改变自己，然后当我再回头过来看我跟我的那个另一半和好的时候，我发现他怎么还在原地，我就会觉得我是进步了很多
比较之后发现自己不一样了。
对啊，所以就是諮商的效果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那他真的是会要经历一段时间再回过头来看。
嗯，没错。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请记得到各大平台给我们订阅5颗星或是留言，也欢迎来追踪我们的 IG 跟 FB 粉专，我们都会在上面跟大家互动。
IG 点选个人档案连结可以找到说可以找到抖内的方式，欢迎大家施肥让草木茁壮。大家很久没有抖内了，草木快要干枯了，赶快施肥，
很久没有留言了。
对，但是收听数还是跟之前差不多，好像也比之前好一些。可是大家的互动就不见了，大家还在吗？
快来，快来！
不要再潜水了。
嗯，潜水的可以浮出来了，要呼吸，要呼吸。
哦，那就这样喽。
好，那我们就到这儿，
拜
拜。
拜
拜。